非常的准确，非常的重要。 所以巴不得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上认真，让神的话语真的是丰丰富富的、活活泼泼的，在我的身上有他该有的力量，该有的引导。读经的时候，的确会遇到很大很多的困难，比如说第一节就是个问题：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这句话我们一听就觉得说，今天我们去做老师很多问题，对不对？今天我们教会主任老师什么都有问题，不应该出来做老师，是老师就应该一个，是不是？老师就是只有牧师做教师，其他人真的不要多人做师傅。我想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一定要以经解经，一切用圣经全面的真理来解释某一段可能我觉得有疑问、疑问或者不太清楚的经文。这样的经文，当我们要看来解释的时候，我想重要就要看到整个的大的一个原则。我们看到什么原则？看到耶稣颁布大使命的时候，耶稣怎么说？你们要去，看使万民做人来主，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然后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怎么样？都教训他们遵守。换句话说，在大使命里面怎么样？就包含什么？教导、教训。所以，事实上每个信徒都应该要怎么样？还有教导的责任，要把主的话语、主的吩咐给我们。我们要教导别人，我们都每个人都应该做什么？教导者。这个保罗也吩咐提摩太说什么？我所吩咐你的、教训你的，你要交托。那些什么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教这个棒，这个教导的棒子还得延续下去，不能中断。告诉特别到提摩太，你要把我教导你、教吩咐你的，你要能够交托给那些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所以实际上，从这里面看的话，我们就发现，并不是不要做老师，并不是不需要做老师，这是。以弗所书里面也说，他所赐的什么？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还是什么？教师。在这里所说的什么意思？为什么雅各说不要多人做师傅呢？你当我想到这点的时候，我就想起耶稣曾经这样讲，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说过一段话，耶稣说：“你们不要守巴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过你们。凡至高的叫卑，是卑的为上。耶稣这话实际上跟雅各所说的其实是非常的接近的意思。但是我们不能够从日面上来硬解，或是硬很刚硬很坚硬的来用，不然的话，要是按照耶稣这样讲的话，我们今天都不能称爸爸，不能称父，不能称为父啊，就是不要也不要称地上人为父，那我们叫我的爸爸是父亲那是不对啊，或者我们儿子称我们的父亲那也不对，不能这么解释，是不是？所以。这一组做的父是那个最高的父，至高的父，但有一个，我不能随便认父啊。师尊，真正我们要知道，地上我们有老师，我们有做教导的责任的人，但是我们要真的真正的教，真正的我们的真正的老师就是基督，就是圣灵的教导，对不对啊？所以就这个，我们要用这个原则、大原则、圣经的整体的原则来解释。一些好像其实并没有问题啊，实际上有正面问题，只是我们的领会常常是用我们的思想来领会圣经的这个话语。雅各跟耶稣那个时代，他们所表达的方式跟我们今天所表达的方式是会有出入的。圣经的当时所用的语言，他们表达的方式跟我们今天用国语或者英文的表达方式是会有出入的。神的意思并没有改变。可是我们的表达方式，我们一定要去谦卑的，让神的话语，让神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了解。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再来看的话，我们明白，其实并不是不可以做老师， 而事实上需要有老师出来，需要有教出来，但是做老师的做出口的要非常非常小心，这就是雅各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注意雅各在这里不是说你们，他说我们，所以雅各把他自己也包括在内。雅各看他自己是一个 有这样的托付，神把这个把责任托付给他，他说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这就是做老师的，一方面你羡慕做教导的工作，你愿意做教导的工作，但是同时雅各说你要知道你要受更重的判断哦。所以雅各说不要多虑多思，要小心的。若你是因为很羡慕那个善，因为你可以在人面前讲话，因为你可以很体面，或者如何如何，你很有口才，你可以如何如何。雅各说：“你要小心了，因为你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但是雅各说，这些过失里面排名第一的，就是言语上的过失。为什么？人家说，如果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也能够乐足自己全身。但这句话，我们在理解的时候也不能够硬记，因为要是在言语上没有过失的，就是完全人的话，那我请问你，那从小或者说不能够讲话的哑巴，是不是完全人了？啊，是完全人，他不能讲话，他一辈子不能讲话，哑子是不是完全人了？他又或者说没有过失，他不会讲话，是不是完全人了？或者是不是说我，只要我今天我说我是完全人，我把舌头牺牲掉，那我就完全了，是不是这意思？当然不是。所以我们在圣经解释的时候，绝对不能够这样来解释，这样来讲解，或者应急，因为这样的话就好像抓住主的话语了，好像一直只不过这样抓着，可是抓错了，因为这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告诉我们，我们人在言语上，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言语好像看不见，说出来好像很方便或者很怎么样，就不注意。雅各说，世上总最大的错误、最大的过失，只有在言语上的过失。言语是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破口，最大的破口。特别是老师，特别是基督徒，那这次做了这个做出口。今天我们要传福音，今天我们要做见证。神所托付我们、要求我们的，可能比更多的世人要讲更多的话，因为为主的缘故说话，做为主的缘故做出口。所以我们基督徒事实上在言语上更加要小心，更加要小心，更加要留意，因为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雅各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举了几个例子。他第一个讲了什么？好像脚踝，一个脚踝放在马嘴里面。一个脚踝非常的小，这个脚踝大概不到一，不要都是一公斤了，只有几两重。一般来讲，在美国大概就四个盎司，那个小铁块，放在八嘴里面，但这个四个盎司的一个小铁块，就能够调动一匹这个马有多大？这个马一匹马大概有半吨。500公斤，普通的马，所以几两重的一个小小铁块，就能够调动一匹半吨重的一匹马，小东西，大作用。不但如此，雅各又讲个例子，船很大，又被大风吹逼，哇，它乘风大浪当中，但是呢，一个小小的舵就能够。随着掌舵的意识来转动。我稍微查了一下，这个在古代的时候，那船呢、啊，但我们现在船很大，现在游轮大多了。古代船呢，大概有至少有300吨到1000吨， 再加上一些货物，再加上人员的话，那也是不高的啊，一千多吨，等等一个大这么大船区，但是呢，一个小小的一个舵就能够在掌舵的手中，就能把这几百吨、上千吨的船只，能够在狂风大浪里面就能够调动、掌握那个方向。雅各说：“小东西有大作用。”这两排都是正面。下面雅各说：“舌头还像什么？舌头还要像火，最小的火能点燃最大的树林。”今天我们回来南加州，特别南加州，我们特别有体会，你说对不对？在美国的大火，我们最近在巴布的大火，最近在巴布的大火，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火啊，事实上是已经有人在那边这个。那人走了，也把火给他熄了，就拉了他家，看不见火苗了，你们都没了，居然从那个死灰的里面，火还埋在底下，哎，这火就起来了，几个小时，大概在20个小时之后，火就从那个灰烬里面就起来了，你连看不到的火都能够变成什么？这么大的火灾，烧掉多少房子，烧掉多少财产？小小的火，连看不见的火苗，都能够产生这么可怕的祸患作用。雅各说：“舌头，雅各说言语就是要这样子，一个小小的话语，不要小看它。你以为你不经意的出一口，好像了无痕迹啊？”我说我前我们以前还年轻的时候，开玩笑啊，讲话的时候随便，开玩笑或者说给人家这个答应人家什么讲是，年轻的时候就很随便。然后我们看别人怎么讲的，你想有的哎，你讲话不算话，刚擦掉了，讲完都擦掉了，话可以擦掉的，那个黑板上的字你可以写吧，可以擦掉，对不对？话讲出去好像没有痕迹，我说我也把它擦掉了，擦得掉了。现在就是雅各用非常厉害的话语来告诉我，不但是小东西能够调动大作用，最小的火点燃最大的树林，而且不但这样讲，而且说他还把污秽全身能够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这个生命不能指新的生命，不是说好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因为这个生命是说什么？从地狱里点起来的。这个生命是指我们肉体的罪性的这种罪性的生命，恶的生命，恶欲的生命，从地狱里点起来的。虽然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污秽全身。大约甚至说，各类的走兽、各类的动物可以制服，而且被人制服。而且你看到有人能够把只大象能够拿来玩耍，看到各种他们的这个鲸鱼，对，我也有啊，还能够表演什么小动物的这个表演。我们说啊，我们人啊没有办法制服我们的小小的这个几两肉，嘴巴里的舌头就几两肉，就是这个我们都控制不了。没法制服，没有人能够制服，是不仔细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哇，雅各这讲的话真的非常厉害。哇，这个舌头，这个坏透了，真的坏透了，真是好像是一个恶兽一样，这么小小的恶兽，还有害死人的毒气，是不洗的恶物。那像我刚才讲的，是不是把它拿掉了？既然舌头这么坏，把舌头一掰，拿掉了，是不是没事了？是不是没事了？ 雅各是不是第一声把舌头都能挖掉？是不是第一声？那你这样讲不是什么意思？不是意思，不是意思，但是不是意思是什么意思？就舌头挖掉怎么样？问题还没解决，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就这意思啊？因为要舌头这个大问题，舌头是关键，把舌头拿掉，没有舌头了，大家都变完全人了，大家太平了。可是你刚才说吗？不是，为什么不是？为什么不是？因为真正的问题不是舌头这块肉的问题，什么问题啊？哎，心的问题。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就能明白耶稣所说的话。耶稣在世的时候，有人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特别从耶路撒冷来找耶稣，为什么？他说：“耶稣啊，你讲的道理都不错，但是你的门徒吃饭不洗手，吃饭不洗手，不守规矩，不守我们律法的规矩。”耶稣对照的，质疑或者对这样子的一个论断，就是怎么回答？耶稣说什么？入口的不能污秽，怎么样？出口的才能污秽，入口的不能污秽，出口的才能污秽。这个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一节。入口的不能污秽，出口的乃能污秽。为什么？因为耶稣说，唯独出口从心里发出来，能污秽。有恶念，有凶杀，有奸淫，有苟合，有偷盗，有妄政，有妄读，这都是能污秽人。所以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你嘴巴里面那个舌头。不在，问题不在这块肉，也不在那个嘴巴，这个嘴唇上面。问题在我们的心呢、啊？问题是我们的心，因为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伺候？你再把舌头挖掉，你心就不干净。脏污秽。写信无愧人，是不是？一定要无愧人，是不是？即使你没有舌头，你还是可以，你还可以出大乱子，因为你心里满了无愧，从里面出来的。所以雅各继续说：“我们用舌头来颂赞那为主为父的，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颂赞和咒诅同一个口里出来，那弟兄们，这是不应该的。泉源从那个眼里面能发出甜苦凉凉的水吗？换句话说，你的里面是什么？无花果树能结橄榄吗？它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不能出甜水。换句话说，到底什么是在我的里面？只要是学会说一些好听的话，那还不够的。所以你勒住自己舌头，不说一些不好听的话，不造就的话，还是不够的。我们要问说，主啊，求你来洁净我的心，是吧？我的里面如何？我的里面的生命是如何？我的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假如我是严压抑我自己，勉强我自己，控制我自己，不要有恶念，不要恶习，有修养。哎呀，等等，已经不错了，但问题还不够。因为雅各说，你的心里面，你的口里面，你的心里面，那个圈的那个眼里面出来的，什么在那里面？什么在你我心？弟兄姊妹，我想我们 从我们认识主的那天开始，从悔改认罪的那天开始，神就不断地在对付我们的心，神就不断地对付我们的内在，神就说，圣灵就说，毫不留情的，就是要来洁净我们的内在，你说对不对？弟兄姊妹，若你信主之后，你还没有去感受到圣灵在你身上的那样的一个不留情的一个力量的话，要洁净你的心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跟神离的还很大的一个距离。圣灵在你我身上，他不留情的，就是要洁净你我的心，用各样的方法让我们看到，不是我们的嘴巴有问题，是我们的心有问题；不是我们眼睛有问题，是我们的心也有问题；不是我们的耳朵有问题，是我们的心有问题；不是我们的观念有问题，是我们的心有问题。弟兄姊妹，我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伏在神的面前，臣服在神话语的时候，求主光照我们的内心，求主洁净我们的内心。我们要追求说主啊，求你来洁净我，求你来洗净我的心。我要读经，我要祷告的目的，不是让我好能够更能够知道如何去对付别人，跟别人讲话，跟别人传福音。弟兄姊妹，若我们内心没有这样的改变，没有这样更新的话，我们再多的好话都会让人家觉得我们是一群假冒伪善的人。因为许多时候在不留意的时候，我们内心的真情就流露出来，无心的话，比如说很多无心的话可能是真心的话，把你的内心的真情流露出来。听什么，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谦卑求助的洁净。我最后留给诸位这一句话是保罗的话，所以我们这一天我们在看保罗跟雅各其实不是对头，就你以为保罗跟雅各两个讲话讲不对头，只是我们觉得不对头，事实上他们都是圣灵所使用的工人，他们和谐得很，很多的话可能看起来不太对，好像两个人讲的话好像保罗说因行真理，这里说因行为真理，好像是打对还行，其实不是，我们要正确的理解他所讲的意思，说他来感谢神，把这两个真理排在一起比较完全。今天有时间跟大家讲这些，但是呢，到最后回去你有机会好好来读两个歌书，非常好。我再次说，这是一本最古老的新约的书信，也是一本很厉害的书信，可是是一本我们今天基督徒非常非常要重视的书信，很实际的书信。但最后我留只有两分钟时间，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诸位翻过来看一下，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也是一句我自己很喜欢的圣经经文。讲到这一方面，如果能背下来的话，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这里说，我们先念好不好？来，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阻挡，只要谁是做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下一次，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阻挡，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有人把这些圣经归纳成为十四个字，七个字，七个字，怎么归纳呢？第一句话，上言，秽，污秽的秽，秽语，一字不出口。秽语，污秽的言语，一字，一个字都不出口，这是上言。下联呢？恩言，恩言，恩典的言语，造就人言语，恩言每句都要说，有对称的。秽语一字不出口，恩言每句都要说。 得这样的整理，这样的味道非常的棒。让我们请立下一个心志，说接近我们的心，让我的嘴巴一句一字一个字一个污秽的字都不从我的嘴巴里出来。让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立下这样的心愿，接近我们的嘴，接近我们的心，污秽的字，污秽的话语，连一个字都不让它出来。但是表面在里面啊，不在里面不对啊，处处接近，把接近掉，秽语一字不出，像对方说恩。 需要在你面前谦卑，想彻底的被你破碎。主啊，求你来洁净我们。你的手不要停止，主啊，直到我们在你面前完全的降服。主啊，你爱我们，你来里面救我们，你也要爱我们，救我们到底。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用这样坚定的心志，一生来跟随你。我们要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我们要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我们要一生奉献，我们一生不回头。我们一生爱你，跟随你。主啊，愿你得着我们这一天，这一群人，愿你的心得到满足。我们把我们的心向你献上，祝福弟兄姊妹，你回到我们的教会，回到我个人的家里，回到我个人的岗位上面。主啊，让这一天所领受的话语，从早到晚，叫丰丰富富的话语，弟兄姊妹的交通，彼此的扶持，我们领受的爱何等的丰富。主啊，求你，求你让我们这些所领受的，不是只是在身上，不是只是在这里，而在我们的里面扭转了我们，改变了我们。主啊，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带着你恩典的人，带着你话语的，带着你恩典，带着你的爱的去。谢谢你摸到我们的心，替我们大家感谢你，祈求你。